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9月11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台手扶拖拉机与一场营救行动。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425现场掠影系列3，上访前的天津事件。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事情的起因是天津警察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究竟4月25日之前的天津发生了什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去北京上访？我们听一听一位当事者在天津的亲身经历。4月19日，我和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约好一起到天津教育学院，要告诉他们教育学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写的法轮功内容是不真实的。这篇文章是合作修写的，刊登在《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那天早上，教育学院负责接待的人把我们领到会议室，等了10分钟，有2-3位天津教育学院的人进来了。等他们坐下之后，我们说明了来意。两位学员谈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我则是谈了我的女儿为何修炼法轮功和修炼后女儿身心的变化。当时其中一位教育学院前来了解情况的人听了后很感兴趣，他问我的孩子什么时候练功，会不会影响学习。因为在合作修那篇文章里用了一些指称青少年不宜练法轮功的不实的例子误导读者，我告诉那位领导，事实上我女儿修炼法轮功之后开智开慧，学习成绩更好了，成绩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人记得非常详细，包括我女儿在哪个学校，几年级，几班，叫什么名字，然后他特别认真地问我，可不可以找个时间把女儿带来，他想问她几个问题。我说可以。我们一起去的学员中，有2位学员的孩子也练法轮功，他们也都谈了自己孩子修炼之后的身心变化。听了我们的陈述，那几位前来了解情况的人表现出有点惭愧的态度。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记录下来，因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做主的，我们得统一开会研究，然后我们做一个决定，统一答复你们。谈完后我们出来时看到又有好多法轮功学员来反映情况，后来人来得越来越多，基本上操场都坐满了。隔天是星期二，我带着女儿到天津教育学院，一进教育学院的办公楼，我就发现情况不太像之前我们去的时候那样了。我发现楼道里有很多小伙子，年龄在25-26岁到40岁之间，个子基本上都是1.75米以上。我敲门的时候， 其中就有一个人问我干嘛，我说我找某某某，我是跟他约好来的。他说教育学院的负责人现在都很忙，他们在里面开会，没有人能接待我们，他们就挡着不让我们进去，然后就把我们从楼上赶下来了。我在跟他说话的过程当中注意到，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但穿的都是防暴警察那种警服的便衣，蓝色的，肩上有肩办，还有两个人穿的是派出所警察那种便衣。又过了两天，到了星期四，有学员跟我说，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看到，有一位男学员在教育学院门口拐弯的地方跟两个便衣警察说话，然后就被他们带走了。4月23日星期五晚上，我回到家，我先生说刚才有几个警察来找我，问了我的各方面情况，在哪上班，练法轮功练了几年了，还问了女儿的一些情况，一直在这里等了三四个小时，就在我到家前的几分钟刚走。4月24日我到了教育学院之后，看到来的学员很多，那时来的便衣警察也越来越多，跟我坐在一起的学员说去厕所，结果好久都没有回来，我就跟其他学员打听，有学员跟我说看到有两个警察把那位学员给带走了。到了傍晚的时候，公安开始清场，那些比较壮的男学员公安就连拖带拽，拽到公安车上抓人后，公安就把教育学院大门给关上，把车开走了。于是我们就到了天津市政府，等我们到了市政府的时候，那儿已经来了不少跟我们一样想来反映情况的学员，大约过了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样子，从里面出来一个人，应该是有一定职位能够管事的官员，他跟我们说教育学院这件事他们管不了，公安已经介入这件事情了，这不是市政府能够解决得了的。于是我问，那么我们要到哪儿才能反映情况呢？他说，那你们到北京上访吧。我们就问他，那么大北京啊，哪个部门管我们这个事儿啊？那个官员说，你们上国务院信访办。我们又问，国务院信访办在哪儿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是在府右街。我问，那府右街在哪儿？因为我们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去过北京。他说，你们下了车自己去问就知道了。说完他就进去了。这时很多学员围过来问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把市政府这个人说的话跟大家说了。很多学员说，那我们就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时隔多年，我回想起当年425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是如此的平和自律，真的很了不起。听众朋友，1999年的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事情的起因是天津警察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以上为您讲述的就是4月25日之前的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和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去北京上访。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各地民众中秋节感恩李洪志大师，末节之时得真法，法轮功学员叩谢施恩，河北美术老师孙万帅被河南洛阳法院非法判刑八年，曾现冤狱十年半，辽宁李芳芳面临第三次司法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以宏大的慈悲救度世人，恩泽四方。在壬寅年中秋佳节来临之际， 众多百姓表达对李大师的衷心问候和深深感恩。天津一位法轮功学员家属来信中写道：我支持我爱人修大法，我从内心知道法轮大法好。在我遇到生命危险的紧要关头，我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师父就从死神手里把我救了回来，不然今天这个世界中就没有我了。内蒙古赤峰松山区一家人讲述，几年前我们家的家长病倒了，双肺烂没了，抢救中曾死过去15分钟，我们全家人一起恳求法轮大法师父救助，人竟然活了过来。现在老人已健康地与我们共同生活几年了，感恩李洪志大师的救命之恩，恭祝李大师中秋快乐。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传世30载，遭受中共迫害23年，在谎言加迫害的血雨腥风中，不断有新人慧眼识正邪，入道得法。在这中秋月圆之时，法轮功新学员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师尊中秋节快乐。安徽阜阳法轮功新学员来信中写道：妻子练功后，身体上的各种顽疾不药而愈，每天总是乐呵呵的。我也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了，我要把法轮大法的神奇告诉世人，让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河北保定一名退伍军人讲述，我曾患胰腺癌且已到晚期，谢谢师父千辛万苦把法轮大法传给弟子，感谢您的弟子把真相告诉了我们这些未修炼的人，我才如梦初醒。学练了法轮大法后，我的晚期胰腺癌奇迹般消失，现在无病一身轻。成都一家大法弟子表示，回首修炼路，法轮大法的法理如此的深刻而令人震撼，一次又一次我们得到深深的启迪，我们以虔诚的心敬祝师父中秋节快乐。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孙万帅先生因在手机微信上转发文章，今年7月被河南洛阳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款3万元。现年50多岁的孙万帅是一位美术辅导班的老师，他教出的学生有好几位在全国各类比赛中获得了好成绩，是一位很受学生和家长信赖的好老师。2020年12月3号，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来人，经与河北省公安厅联系，通过张家口市公安局闯到凤凰城小区孙万帅家，把他绑架，电脑手机也被抢走。孙万帅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公安局南昌分局。据警方声称，因为孙万帅在微信上转载了中共敏感的内容，发到了朋友圈。2021年12月11号，孙万帅被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非法开庭，因为法院不允许正义律师介入，法庭上孙万帅被戴着手铐和脚镣，但他一直面带微笑，为自己做了被限制5分钟的自我辩护。孙万帅表示自己按照真善人原则修炼，做好人没有罪。今年7月，孙万帅被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款3万元。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芳芳女士今年8月3号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人恶告，被沈阳市铁西区堵公派出所等警察绑架。日前，李芳芳已被铁西区公安分局非法逮捕，面临当局第3次司法迫害。李芳芳现年约50岁，毕业于沈阳大学外语系，曾任麦当劳东北地区运营经理。他看到自己的父母修炼法轮功后，久病的身体很快痊愈，于是在2004年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他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很快痊愈了。一家人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人做事，还经常把自己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民众。2008年奥运前，中共在沈阳大量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2008年6月24号，李芳芳与父母在家中被和平分局14围路派出所非法抓捕抄家。 2009年5月21号，李芳芳与父母都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酷刑折磨，强制做奴工。2013年11月14号，李芳芳陪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朱兰英的家属到沈阳市和平区浑河湾派出所要人，在派出所门外被警察非法抓捕。2014年10月27号，李芳芳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于2015年8月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两次冤狱共计10年半。现在李芳芳又深陷囹圄，面临当局的第三次司法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大师中秋节快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全世界的法轮大法弟子更加思念慈悲伟大的师父李洪志先生。法轮大法红传30年，亿万法轮大法弟子在师父的教导下，按照真善人原则修炼，走过了阴霾密布的中共23年的残酷迫害。在中秋佳节明月高悬之时，世界各国法轮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中秋快乐。来自新西兰、德国、柬埔寨、澳大利亚、越南、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马来西亚、韩国、泰国、英国、芬兰、荷兰、奥地利、爱尔兰、加拿大、厄瓜多尔、法国、丹麦、瑞典、俄罗斯、美国、加蓬、印尼、罗马尼亚、瑞士、斯洛伐克、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西、菲律宾、新加坡、澳门、比利时、西班牙、塞尔维亚、希腊、克罗地亚、挪威、波兰、乌克兰、伊朗、葡萄牙、波黑等46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大法弟子对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深深感恩与诚挚问候。澳洲悉尼的瑟琳娜表示，修炼大法让我们一家健康幸福，一路走来太多的神迹，太多的感恩。在这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弟子请把对师尊慈悲苦度的无限感恩汇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弟子叩谢师恩。来自捷克的越南裔法轮功学员夸奇女士说，祝师父中秋快乐，由衷的深深的感恩师尊，因为师父改变了我的命运，给予我新生，给予我幸运。澳洲墨尔本西人法轮功学员戴安说，自从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一直感到非常幸运，同时深怀感恩，因为我得知了我们来世的真正目的，有机会了解生命的意义，并且通过师父的教导找到了回归真正家园之路。虽然我的修炼之路走得跌跌撞撞，历经磨难，但对此我也心存感激，感谢师尊赐予广大众生机缘，找到能获得真正幸福的途径，恭祝师尊中秋节日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80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 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心生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五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两位老人，他们驾驶着一台手扶拖拉机，行驶了600里地，要到天津滨海监狱营救自己的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营救行动能够成功吗？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台手扶拖拉机与一场营救行动。
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两位老人，他们驾驶着一台农用拖拉机，行驶了600里地，要到天津滨海监狱营救自己的儿子。到监狱营救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营救行动能够成功吗？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凌晨六点，年近七旬的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起床后，一碗冷粥，两人分着吃完。接着他俩就顶着二月的寒风，开着一台破旧的手扶拖拉机出发了。他们要赶往600里外的天津大港，去营救他们的小儿子周向阳回家。夫妇俩抱定决心，这次若接不回小儿子，就不回家。这天是2012年的2月15号。一出门，五六级的西北风呼呼地吹。手扶拖拉机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王少平和老伴儿都被寒风刮得直哆嗦。老伴儿握着拖拉机的双手，在这冷天更是冻得僵硬不灵活。这台拖拉机原本是在田里牵引农机用的，既破旧，马力又不足，只能走下道，遇到特别不好走的路就格外颠簸，两人经常因此被颠上坠下的比海浪还要起伏。拖拉机用20-30码的速度缓慢地往前进，走了半天也没走多远，却快把人都颠散了。这趟路程很不容易，自一早出门赶路，王少平夫妻俩不停不歇，也顾不得肚子饿不饿， 身子累不累。十几个钟头，他们从秦皇岛的昌黎县就赶了四五百里地。到了傍晚，他们已经到了天津塘沽。进了市区，路总算是好走些了。当两夫妇从天津塘沽的市中心穿过时，路上来往的行人看到他们，多露出惊讶疑惑的表情，好像是说，怎么来个这个？怎么来了辆手扶拖拉机？有些城里的人甚至可能从没见过手扶拖拉机。其实对王少平夫妇俩来说，开着手扶拖拉机这么长途跋涉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原来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少平全家包括老伴儿、大儿子、大媳妇、大女儿还有小儿子向阳，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他们先后都因此被关押监禁，也不知因此被警察抄家了多少次，家里的财物几乎都被抄走了，连屋里的炕都被拆了，家已不成家了。警察还曾用手比划着对别人说，他们家那两个大院草都长老高了。如今的小儿子向阳被关押在滨海监狱，向阳的身体虚弱，随时有生命危险。老两口前不久就为向阳申请保外就医而来回奔走，但监狱却罔顾人命，推脱否决了。眼看着儿子已经命在旦夕，老两口决定非得再度赶往监狱营救儿子不可。于是经济拮据的他们商量着，开着家里这台老旧的农用拖拉机上路，用拖拉机拉着拖车，抵达监狱后可以在拖车上用塑料布和草帘子搭个车棚，如此一来就能稍微降低夜晚的严寒，这样他俩晚上就可以在拖车上休息，也才能够坚持在监狱门口营救儿子。颠颠簸簸了一整天，王少平夫妇两人好不容易才到了塘沽，然而渐渐黑了的天色却让他俩有点发愁了。这车没灯可以照路，可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他们看见前方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好像正在等什么似的。当拖拉机开到这小伙跟前时，小伙跟王少平夫妇说，他想要坐上车。王少平与老伴虽然有点惊讶，但还是让小伙坐在了拖车的被子上。小伙上了拖拉机后，谈话中王少平就问起小伙说，这儿哪能存车呀？没想到小伙非常热心，他自告奋勇地说，我带你们去存车。他还说，这个车在市里要罚钱的。于是在小伙的引路下，夫妇俩存放好了拖拉机，还找到了一家旅店。这时王少平夫妻俩才意识到，原来这小伙是要搭便车回家的，而小伙为了带他们来到这儿，却离自己的家更远了。小伙看出王少平夫妻的歉意与不安，他不仅态度轻松淡然，他还安慰王少平夫妻说，没事儿，出门在外的不容易。小伙又说，这么大岁数就像我的父母一样。听着这话，王少平心里一阵酸，这小伙的善良与贴心与自己的儿子向阳可真像啊。向阳虽然在家排行老幺，但他年纪很小时就能帮家里在田里干这干那的，七八岁时已经会干很多活了。读小学时，向阳放学回家就到田里帮忙挖野菜、拾柴、割麦子，毒辣的太阳晒得他背上出了大水泡，小小的向阳也不说疼。王少平与老伴看的是既心疼又欣慰，他们打定主意，
不让孩子们长大以后像自己一样只能干粗活，一辈子穷困。于是抱定主意，即使自己穿补丁，甚至卖房子，也要供孩子们念书。早熟懂事的向阳把父母的心思看在眼里，他更不忍心多花父母一分钱。上初中时，向阳整整三年没吃中餐，一天就吃两顿饭。就学外宿期间，每当向阳放假，都得父母用信封给他寄去20元钱，他才能有钱回家。当父母难得给上1元钱时，向阳也舍不得花，都拿来买学习用的本子。然而天资聪颖的向阳，学习成绩也从没让王少平夫妻失望。6年制的小学，他5年就毕业。后来考上北方交通大学后，3年的课程，他2年就完成了。毕业后，向阳被分配到令人羡慕的天津铁三院工作，又受到工作单位的栽培，到天津大学进修。在获得建筑公管专业和经济投资专业双学历后，勤奋向上的向阳还自学考取了全国首批的造价工程师资格。这个造价工程师在当时整个中国才只有60位。这时候的向阳可以说是前途一片看好。王少平每每想起向阳的这些点滴往事，心里总是又骄傲又欣慰的。王少平夫妻送走心善又贴心的小伙后，他们进到旅店房间，安顿好一切，已经是晚上9点了。经过10几个小时没有歇息的赶路，夫妻俩只吃盒方便面充饥后，就准备休息了。但这一晚，虽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颠簸，身体的确是非常的劳累，但却也不容易就那么睡去。回想这一天，夫妻俩从不曾让拖拉机开过这么远的路，而且出门不久，拖拉机一遇颠簸，车一停就漏油，更何况他们对路途又不熟悉，能不能顺利走到天津，在那时还是个问号。然而后来拖拉机自己慢慢的不漏油了，而在一路上虽然经常遇到巡警，但谁也没为难过他们。每当他们被拦住时，却又都是他们走错路的时候，然后巡警还会为他们指出正确的路。到了傍晚，夫妻俩还遇到这么一个要搭自己电车的热心小伙，王少平觉得自己这一路的幸运如有神助，他的内心充满了感激。王少平想起自己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时，那时乖巧孝顺的向阳跟王少平说，我是学科学的，是无神论者。儿子向阳不想学，但王少平练功后几十年无药可医的腰痛奇迹般的痊愈了，向阳很开心。之后向阳眼看着自己的父母亲一有空闲就听大法师父的讲课录音，于是他禁不住好奇也听了。自此之后，原本无神论的向阳也跟着父母一起修炼了。修炼后，向阳就按照真善忍来做人做事。在单位里，向阳干的活最多，有大型项目，单位的老工程师都特别指定向阳来负责。向阳是造价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是可以下决策决定项目预算的，但是向阳他却从不收红包，不借着权力捞取好处。王少平还记得那时有人给向阳送礼，一小书包的钱向阳都不要。而比向阳晚来单位的工程师那时都买了3套楼房了呢。但是不收回扣红包的向阳，他领取的单位奖金却是最多的，因为他专心在工作上表现出色，深受领导赏识。那时单位领导到家里来，他们都开心地对王少平说， 向阳是人才啊，工作能力强，兢兢业业的，大伙儿都喜欢他，也需要他。听众朋友，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为又有操守的青年，如今却被关在监狱里，难不成当今的世道已经颠倒了？第二天清晨6点，王少平与老伴儿收拾收拾行李，也顾不得吃上早餐，就又出发了。迎接他们的依然是寒风刺骨，拖拉机依然是缓慢地前行着。走了约莫4个小时，王少平的老伴算了算时辰，说应该快到了。但王少平看着路况，越走越是感觉不对劲儿。后来他们确认自己是走错了，迷路了，让不熟路况的夫妇俩一时间不免心焦了起来。但是很快的，他们的心情就平复了下来，因为这些年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他们已经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磨难。记得就在2年多前，也就是2009年的7月底，那时王少平和老伴儿才从滨海监狱接回向阳。那时1米75个头的向阳，体重却只剩78斤。向阳当时是瘦得完全脱了相，连路都无法走。王少平见了儿子这一般模样，是心如刀割。当时监狱对向阳酷刑折磨，让他放弃修炼。向阳因此长期绝食抗议迫害而性命堪忧，因此才被允许保外就医的。幸好回到家里，向阳随着修炼法轮功，他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人又活了过来。但是没想到1年多后，向阳又无端被绑架回了滨海监狱。现在被关在监狱近1年的向阳，又再度因绝食而处于生命垂危的情况。他每分钟的心跳只剩40下，而且骨瘦如柴的他已经虚弱得不能灌食，也不能输液，随时都可能丧命了。然而监狱竟然仍推脱不理，不让保外就医，也不让律师探视。迷路了的王少平夫妇俩研究了一下，判断他们是走过头了。寒风里，他们费劲地将拖拉机转过头来往回开，他们循着原路，最终终于找到正确的路。他们来到了大港，这时他们夫妻俩发现自己真的是累了。休息了一晚，隔天一早，夫妻俩就来到了滨海监狱。滨海监狱那时没改名，还叫港北监狱。他们在监狱对接停好拖拉机，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用塑料布和草帘子在拖拉机上搭建个棚子，还在草棚上牢牢地绑上一条横幅，横幅上写着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他们还用白布做了2件坎肩式的壮衣，夫妇俩分别把壮衣套在身上。在白色的壮衣上，他们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地写着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以及强烈要求释放儿子周向阳。壮衣的背后则写着儿子因为信仰真善忍遭受冤狱，300多天无吃无喝，随时有生命危险，监狱还不放人。不久后，监狱就发现了他们。监狱找来警察，有些警察拿着录像机，不停地对着夫妻俩录像。这天，天津气温突然下降。 王少平与老伴穿着厚重的深色羽绒服，仍感到阵阵寒意。一个负责录像的年轻警察，那时冷得直哆嗦。王少平的老伴周振才见状，就把自己的羽绒服给年轻警察送了去。老伴对年轻警察说：天这么冷，给你披上吧。说着就把衣服披到警察身上。年轻警察披了一会儿之后，他好像意识到什么，就把衣服拿了下来，并给王少平老伴敬礼。王少平老伴给他披了几次，年轻警察就给老伴敬了几次礼。到了中午的时候，来了两个人，说车上的条幅违法。王少平夫妻让他们拿出法律规定，他们却蛮横地说：我说你违法了。于是王少平夫妻回说：尊重人权，尊重法律，尊重生命，不违法。这两人没话说，就说：你别给我扯这个。然后就动手强行要扯下横幅。王少平夫妻俩死拽着横幅，儿子还命在旦夕，他们不能就这样放弃营救。这时王少平悲伤地说：我儿子命都快没了，你们不解决问题还要欺负我们，我也不活了。王少平夫妻接着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王少平的老伴还说：我把命搁在这儿，也不让你拆。这两人见王少平夫妻态度坚决的模样，方才罢手离开了。后来警察又在监狱的大门外支了个铁架子，放着大录像机对着他们录影。王少平不管录影机，他对着在场的警察与民众说：自己一号的时候临时接到通知，到医院去看儿子向阳，向阳的性命一定是危急了，监狱才会通知家属去医院。当他赶到医院时，看见向阳人更瘦了，更小了。然而他们会见话还没说完，就被断了电话。然后王少平看见向阳已经连走路都不行了，他对众人说：我儿子是让人背着走的。眼见儿子已经都这样了，王少平心急如火，要帮向阳办理保外就医。但是副监狱长刚开始敷衍，说让他们再见一面，后来又推说他一个人办不了保外就医。更后来副监狱长甚至说，医生说的，要等人不行了才能保外就医。听了这话，这让身为人母的王少平如何不心惊。说到这儿，王少平询问在监狱门外的人说：谁的儿子这样，谁不着急？而且现在天气这么冷，王少平夫妻格外担心向阳的身体挺不了多久。王少平还跟大家说起向阳的妻子，王少平的儿媳李珊珊。当年向阳含冤入狱时，李珊珊为了能探视向阳，就向监狱申请结婚。当他得知在监狱遭受酷刑迫害的向阳想申诉时，他不顾威胁，就开始为向阳进行申诉。李珊珊竟也因此被劳教。在历经七年的磨难之后， 李珊珊与向阳夫妻俩相聚却仅仅一年，向阳就再度被关进监狱，而坚贞大义的李珊珊同时也被监狱报复陷害，现在再度被关进劳教所里。这对年轻的夫妻，一个青年才俊，一个世间少有的好女子，现在是双双被关押监禁了。一个在场的警察听着王少平说的，他听着听着也为他们家的遭遇难过的哭了起来。当天下午，监狱把王少平老家昌黎乡政府的人都找来了，他们这个谈那个谈，轮着班的让王少平与老伴回去，但是王少平夫妻坚持要求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对来的人说，知道你们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就不要劝我们，应该帮我们向上反映。王少平乡里610的国保大队的公安局长都到了滨海监狱，面对各方来的人，不论是软言劝告还是强硬的威逼，王少平夫妻都不为所动。当问到是不是不放周向阳就不走时，王少平夫妻很坚决地说，是不放我们俩也就在这儿陪着了。两个老人那天就在监狱前站了一整天，有时在监狱大门口，有时站在长长的监狱围墙下。到了晚上，空旷的滨海监狱前风变得特别大，有几个善心的民众过来关心他们，问老两口冷不冷。那晚的气温是-10几度，王少平与老伴儿缩着身子待在拖车上的草棚里，他们忍着低温却安慰对方说不冷。然而第二天，许多人给王少平夫妇送来了棉被、棉衣，还有送热饭、送各种食品的。有一个小姑娘把她自己的围巾拿下来，然后给王少平围上，然后小姑娘又对着王少平说，又好看又暖和。有一个老年的法轮功学员和女儿送来了2大瓶热水，一时间把小草棚暖得热乎乎的。这天天气也很冷，只是比昨天的风小了些。滨海监狱附近是大学区，这两天正赶上开学，人来人往。王少平夫妻身穿白色壮衣，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老人说要儿子，并让他们看壮衣上写的字。看过的人很惊讶，说现在还在打压法轮功。不少人给壮衣和他们的拖拉机篷车拍照，也有人看着两个老人在寒风中站立的凄苦模样，同情的落泪。在第二天，监狱对王少平夫妻俩更是严阵以待，监狱的四周和拖拉机前都派有便衣与刑警看着，还有不少警车及外地车子来回穿梭。一个同情王少平夫妻俩的人说，应该到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去，这儿人太少了。还有一个人说，穿着壮衣到处走，走哪儿说哪儿。王少平夫妻俩，一位老先生，一位老太太，一台小小的手扶拖拉机，搭着一个小草棚，挂着一张大横幅，面对着整个庞大的黑暗的监狱，以及多辆的警车、许多的警察与便衣。有警察私下里说，这一幕真是个壮举。到了第三天下午，突然来了许多警察赶人，他们说省里要来人，让大家离开。而就在这个时候，也突然出现许多民众往拖拉机走来。原来是他们得到警察赶人的消息，急忙赶来声援。 就在警车四周监视下，这些人包括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内的20多名好心民众就坚守在拖拉机前，彻夜地守着王少平夫妻。当晚大约在凌晨1点，监狱里突然冲出一队人马，赶走声援的人们就强行把王少平夫妻俩抬上救护车，载往县政府招待所。王少平夫妻被关在了招待所里，他们夫妻俩就绝食抗议。5天后，虚弱的王少平与老伴被拉回老家，并遭到严格看管，不准许他们再到滨海监狱。然而王少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设法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里他呼吁着，我们还在盼着向阳早日脱离冤狱，盼着善良的人能够给予救助，帮帮好人，救救好人。王少平接着写道，周向阳不只是我的儿子，也是这片燕赵大地上的好儿郎。听众朋友，两位老人驾着拖拉机救儿的事情引起了海外的关注，他们在寒风中夜宿街头的景象登上了明慧网及海外多家媒体版面。周向阳这样有品节又有能力的好儿郎，是不应该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监狱折磨的。2012年4月1号，被绑架1年的周向阳终于被释放，王少平与老伴周振才终于接回了他们的儿子。然而2016年12月，周向阳再度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7年，再度被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里。
最后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纯真》。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